我们主日学书卷班学习约翰福音啊，第一章，我们今天呢，会把第一章结束啊，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希望大家常常回顾我们学到内容呢，对我们有真实的帮助。我先做一件事啊，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凡是那个做笔记的，我这里呢从国内托人带了一种笔，这是我一直追求要用的啊，我也一直用它，因为如果我们在圣经上来做点笔记的话呢，那么笔粗了不行，细笔现在的多伦多很难买，我几乎包括那些给那个大学生、中学生看的那种什么韩国店、日本店都到处找，又贵又不太好。专门托人哈，别的牧师从国内带来的，他免费给我的，我也免费发出去啊。那个今天在座的那个姐妹啊，我不知道够不够啊，给大家发一下。这个笔呢，大家好好使用，我试了一下，非常好。这个笔的尖是0.38毫米，是最细的，这种笔中国做不了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圆珠的珠是很难做的，你做的大一点就漏油，做的小一点就不出水啊。尤其是这么细的细笔很难买，你去到了店看，全都是1毫米、0.7的、0.5的你都找不到。这是0.38啊，应该是最细的，而且也是个好牌子，全是蓝色的。大家在圣经里可以写很小很小的字，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让你的一个固定的一本圣经，成为你一个特别好的，随时翻开，随时都能够过去的感动和你此时的感受结合起来是非常好的。我的圣经都快写满了，但是我不舍得换，就是因为呢，换一本崭新的，我真的觉得很陌生啊。每个人一定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啊，这本圣经一直跟随着你啊，然后伴随你的生命成长啊，非常好。我下面给大家发一下啊。 这一次，这次内容还是很多的，我们抓紧时间，我们一起先有个重新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啊！每次来到主日学的时候啊，愿我们真的是心欢喜灵快乐啊！主啊，你在这里供应我们灵粮，你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丰丰富富的得着。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这样的主，这样的神啊，细心的教导，耐心的呵护啊，然后真理的引领啊，光照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路啊，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成长。谢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学习约翰福音的最后一次。主啊，也求你来使用整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学习，在这一章的学习中，让大家常常的回顾，常常的去思想，在这里你给我们那些宝贵的真理、宝贵的看见。哦，主啊，也把真的是把所有的在现场的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恩手之中。主啊，知道你必保守你的话语啊，你的圣灵。都是这保守我们生命的，真的是最好的力量。主啊，你不但在这里启示我们啊，我们相信啊，你的话实在是丰富的，在我们后来不断的回忆、不断的重新的学习中，你必不断的有更美、更深的启示、更高的带领。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啊后面的学习中，我们真实的能够看到的。主啊，愿你祝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呀，谢谢主啊！那今天我们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学习，看一下现场的，哦，声音哈，声音我放到最大了，线上听有没有听得清楚吗？刚才听不到是因为我去给大家发了一下那个。这个圆珠笔啊，我盼望线上的弟兄姐妹以后有机会见到的话呢，因为我记不清哈，跟我要啊，我尽量的提供，因为这个很有用啊。好的，下面我们看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时间短哈，我们抓紧的经文就不念了，我相信经文大家都熟悉，就是从约翰福音45章一直到约翰福音的结束。我们在我们的主日学课程里边呢，也诵读的不止一次了。那么这些学习呢，我们对经文的熟悉都是够的，所以经文今天不读了。那么我们直接进入今天要学习的内容。那么我上次留了很多作业啊，我。不知道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做作业？这是上次那个作业啊。当拿单业对主耶稣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啊。”当拿单业如此说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了这个表达和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的任性。是非常像的，对吧？因为这里面他说的是以色列王，彼得说的是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基督是受膏者，以色列的王也是受膏者，所以这个概念是差不多的。我们且不说它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说呢，是一个基本相同、类似的表达。但是大家记得哈，在马太福音里，当彼得如此说了之后，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大家要读出里面有一种感动。主耶稣马上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因为你这个任性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啊，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来，那么现在大家看，拿单业比彼得还早， 一见主耶稣就说了，首先主耶稣就没有把对这个彼得的那个赞扬呢说给拿单叶听啊。那么我问呢，为什么啊？这个问题，不管你想到什么程度，我盼望你有思考，我也盼望呢，你可以把思考分享出来，好不好？请大家说一下。哎，
就是那个，是拿半夜的，就一致一性，就他们两个的那个层次
大家听到了哈，非常好的一个思考，请经验。
拿半夜他在无花果底下，他可能有这个 vision，他看见耶稣，就是他看见一个形象，其实那时候耶稣向他显现，不一定是互相的显现，耶稣向他显现。耶稣说他看见他了，他有的是灵里面他们也有彼此看见。
注意啊，那个地方单说是耶稣说啊，是耶稣看见了拿单叶，没有说拿单叶看的耶稣。
耶稣看见拿单叶，半夜那时候认出他就是那一位，对对，然后我说他们见的，我想我是这样想，
OK，
但是这
仔细读哈，是耶稣说出这句话以后，拿单叶才恍然明白，所以他不是当时看见的，是耶稣把这个话说出来，他因着主耶稣的话知道耶稣看见他了。好，我们再往下走啊，看还有家有姐妹，请，陈丽华。
说了，刚在那边看见他以后，他才知道，根本不能看见他。
好的，感谢神啊，弟兄姐妹积极的思考啊，积极的是非常好的。线上弟兄姐妹如果有回答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直接说就好啊。我们看下一页，拿但业的归信三部曲，看大标题，第一否定，第二惊讶，第三呼喊。这可以单独做一个讲到的题目，对不对？很有意思哈，拿单也归顺三部曲。我上面稍微解释一下，拿单业呢，大概就是巴多罗买，罗买啊。那么你如果去涉世圣经哈，那么每次提到腓力，后面跟着的就是巴多罗买。他俩名字放在一起，一对好朋友啊，老是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关系非常好，是很好、很密切的，所以总是把他俩的名字呢并在一起。这里边还有一点小秘密，腓力的名字啊，把那个 Zoom 里其他的人的声音 mute 一下啊，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式名字啊，因为亚历山大的父亲叫腓力。拿但叶这个名字大概是这个旧约里跟那个蛋有关系的，但是呢，他多数时候被称为巴多罗买。我们知道巴是什么什么人的儿子，他谁的儿子呢？多罗买的儿子。多罗买是典型的希腊名字啊，这个亚历山大手下四个大将军之一就是这个名字啊，所以呢，你看没有，腓力和拿但叶他俩的名字都带有希腊风格，都住在北边加利利一带，而且他们俩关系很好啊。那么这么好的朋友，当腓力看到主耶稣啊，这个主耶稣呼召他，他心里感动。跟随主之后，他马上做这件事呢，就找到自己最好的，就把拿单叶找来了。没想到拿单叶一张口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在后面有一个提示，撒 试试去思索一下，我们前面其实上次课讲了一方面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的去深挖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上次说了，拿撒勒是个非地啊，它不是主体的犹大地，这是一个因素啊。另外呢，历史上呢也没出过什么名人啊等等，大家都提到了这些客观因素。我们现在继续的深挖，在拿但业的不幸里边有多少更复杂、更丰富的，比如历史文化、政治等等的因素啊，宗教的因素。我希望最后的带领啊，是成为一种呢，把这个怎么样学习神的话，这个思考能力，这种方法带给你，以至于你读经的时候呢，能够不断的，能够深的往下走下去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看。当拿单业对腓力说话很不客气，很没兴趣。我们先看改变过程啊。第一呢，腓力是怎么做的？这是对我们的启发。你去向人家传福音，人家不传就怎么样？我才不信呢，我什么都不信。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哎，你看这个腓力很聪明，腓力没有跟他对着干，注意没有？腓力不会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啊，永远说怪话啊，做什么？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可信的吗？对不对？你要批评一个人，那话有的是，对吧？但是腓力没说，腓力就说了三个字。你来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呀？是引导。我不说，你看了以后你说，明白吗？所以腓力是很聪明的啊。然后呢，主耶稣就后面是主耶稣的呼唤。你看整个过程怎么样呢？都是正面的啊，都是一带领性的啊，引导性的啊，是鼓励的，不是否定的。那就主耶稣对他对主耶稣出言不逊，确实一个很高的价。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啊，比雅各还强呢啊！他们的祖宗雅各说起来那都是。老敬畏了啊，但是呢，主耶稣说心里没有诡诈，雅各是以诡诈闻名的哈，雅各就是以色列，对我们是个带领。那么下面我们尝试一下思考拿单业他内心里有多少东西啊？拿单业显为什么主耶稣这一句话他就改变呢？啊，那么。这一句话里边呢，你要意识到，一定是主耶稣的这句话摸着了拿单业最心中最重要、最敏感的一个点啊。可能你见了跟他说啊，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呢，啊，还好还好，对不对？打哈哈，啊。哎呀，忙，别的，对不对？这样说，可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你知道他现在很难。你见他以后呢，你拍拍他说现在怎么样啊？他听完这几句话，眼泪哗的就流下来了，明白吧？很大的不同啊，因为你这你怎么样啊？在他听来，就一直戳到他心里。最痛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呢，不在于那一句话，而在于那句话发出的作用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果效。那么主耶稣的那句话啊，那么肯定是摸着拿单业了， 就是个真以色列人啊，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啊。那么让拿单叶感到他知道我啊，但是呢，他还要追问，立刻就信了。主耶稣说这句话以后，他没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他没说。他接他们，你看他们他都是问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否定。第二句怀疑啊，你从哪里知道的呢？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呢？时候所有都是引领带领性的，主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我就看见，我们后面把这个展开啊，这个很有意思。那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腓力就开始这个拿单叶就开始呼喊了，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过来去推他这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啊？我为了把今天的内容全部讲出来，所以呢不给大家讨论时间了哈，我就直接的来跟大家分享。当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看到呢，拿但业是在说怪话啊。那么这种说怪话往往是个现象，它的背后是有很多因素的。如果你尝试的去努力打开这个空间，你会看见这句怪话背后有非常厚重的历史、现实、政治、文化等等的内容啊。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内容。首先呢，你会知道，当主耶稣开始，这是主耶稣刚开始说话，我们是中国人没感觉呀。你要把自己当成以色列人啊，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你的心是如何？如果你还是一个爱神啊，你知道神是如此的看重以色列这个国，这个国现在这么糟糕的时候，你心又向往神，那么你的感受是很复杂的。400多年神没说话了啊，400多年神借着马拉基书几乎用说向他们说拜拜了啊，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词是咒诅，全本旧约最后一个词是咒诅。他们听得懂，他们看得懂，他们很难过了。当神说这句话以后呢，就没理他们了。400年不理他们，也就是说呢，400年神没有说话，也没有差外先知来，他们一直是不见神的。那么，这么长时间，多少代人都活在没有神的光景中，但是这是一个很对他们来说很可怕很残酷的一个现实。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从心里钦佩以色列人，咱们中国人到海外别400年，第二代就不会说中国话了，就算会说点日常话语，你问问哪个第二代生在这儿的还会写中国字。我们 keep 自己文化能力弱到不能想象啊！如果早早把福音给中国哈，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啊！你 keep 不住，你连自己的文化都 keep 不住，你是这么庞大的一个族群，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这么一个底座，你都待不住，你说什么？人家400年没神的话，多少老百姓心里向往神？神留下的7000人，主耶稣呼召这些人全是一心想着神的人， 而这种人还很多呢，在以色列民众。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我们跟随主那个心智，你敢说能跟这些人比吗？你的思想里面多少是为了世界，有多少是为了神啊？巴不得来教会，巴不得在这里来学习，巴不得来敬拜，来听到，来分享，来聚会。这种心在犹太人心中，其实他们现在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他们走偏了，他们还恪守在旧约里边，他们继续恪守了，到现在怎么样呢？从主耶稣以后到今天2000多年还在恪守，上哪里找这样的民族？神对他们训练不是没有用的啊。那么在彼时彼刻，400年没听见了，他们心里很焦急啊。你要回到那个时候去想，那个时候的什么光景？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以色列人，你渴望神，你渴望神的国，你渴望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民族活在这个世上。然后呢，你把你想象成彼得、腓力、拿单叶这些人，那么会怎么样呢？你站在加利利的山上，加利是一个高坡哈，然后遥望南方的耶路撒冷，你的心拔凉拔凉的。那里是有宗教，有敬拜，那一般祭祀啊，就是每次到了节期，行礼如仪，来完成那套规矩，那套仪式啊，就成了一套仪式了。其实今天很多教会的敬拜也成了一套仪式，如果没有内容，只有仪式的话，神不喜悦啊。这个我们一定是明白的，一定要有内容，有真理啊，有圣灵，也有每个基督徒带着跟随神啊心意归向神的感动。那么当他们在加利利遥望南方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遗憾。看看那个大祭司家族啊，就是那个西亚纳，老奸巨猾，5个儿子轮着做大祭司，他们家包了，什么意思？所有的好处都流入他家，还不行，他有个女婿更奸诈啊，就是定主耶稣罪，把主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的啊，那个他本来是个女婿，没有资格继承，怎么样呢？他现在也当啊，所有的利益在他家，你能想象腐败到什么程度吗？啊，如果今天某一个国家啊，总理、总统啊，各个部长都是他家自己人啊，就像那个罗马尼亚被推翻之前，你能相信他的廉洁吗？啊，西奥塞苏啊，他不是就被枪毙了吗？啊，人民起来推翻了，几天起来就推翻了。所以呢，你就知道呢，在北方的加利利的这些人，那些敬虔人，有追求的人，向着神有真实热心的人，他们对南方的耶路撒冷啊，对那个祭司，对那个宗教和那个宗教培养出来的法利赛化，他们很反感啊。那么看完那边，看自己这边，看看自己所在加利利怎么样。加利利是个非利，加利利是个富饶的地方。加利利是什么呢？你还记得吗？圣经怎么说？外邦人的加利利，记得这句话吗？在哪里？还记得吗？以赛亚书11章1节，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呢，他们受了很大的外邦人的影响，而且他们被排斥，你排斥我，我也不去啊。所以呢，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就 focus 在世界上，就怎么样的赚钱呗啊。犹太人会赚钱，所以呢，那个地方也比较富裕。因此你会看到呢，在整个以色列行政情况是南方宗教化， 北方世俗化，南方的宗教化里边有太多的假冒为善，北方的世俗化里边有太多的就是自私自利。如果你是一个真实的要跟随主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你怎么感觉？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很失望？如果你失望，失望到一个程度啊，然后呢，你就每一个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有一种渴望，愿意更加的完美啊，这是年轻人的特点。正因为这个特点，年轻人，我说的是 teenager 最容易利用啊，家有 teenager 孩子的父母，你一定要在整个孩子思想上抓住他，不然的话他就远远的流掉了，他就被世界、被他同学、被学校的教导真的是带走了，你是很难把他带回来的，你一定要拼尽你的力量啊，这是神赐给您的产业呀，你要向神交代的，你不能够让他流失掉，你一定不能做这件事啊，这个事儿太重要了。等他接受那个观念，你再想把他带回来，我跟你讲，累死你啊！若不是神在他心里做工，没可能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那么当这些犹太人啊，以拿但业为代表的犹太人，他们曾经呢是渴望呢能够回到大卫王朝时期，那时候敬虔，大卫王主动的为自己犯罪全国忏悔，你在人类历史上见过这事儿吗？中国闹大灾荒的时候呢，皇上发个罪己诏啊，那就是轻描淡写写几句，没有具体内容啊，就是啊，这个现在有灾，可能是我得罪老天了啊，他也不认识那个天，现在根本就没这事儿了。所以你会看到呢，在这种光景中呢，那些渴望改变的人啊，曾经一腔热血，然后呢完全没有指望，慢慢慢慢他们年岁老了，差不多三十来岁了啊，或者三十多岁了，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心灰意冷。有个说法叫诗歌后面是散文，年轻时写诗，等中年以后还写诗吗？就该写散文了。散文是，你包括看那些诗人后面都是散文家了，为什么呢？那里边都有一种诗是要有热情的，是要点火烧起来的，当你写散文的时候，那个热都已经散了啊，就冷了啊，然后呢就开始有些感慨，开始发了啊，开始有些玩世不恭了啊，开始说官话了啊，开始讽刺了，这是成年人的特点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他说怪话，意味着他心灰意冷，心灰意冷再往前推，他热情过，现在热情没了。但是因着曾经有过那个热情，当有一个因素再重新点燃的时候，怎么样呢？呼的就起来，任性，明白吗？因为他听出这是神的话，天哪，400多年没有，现在听见了。OK， 大家看到这个感动了吧？所以你要读经的话，能够不断不断的把这经文后面的东西都打开啊，然后你真的在里边呢，你同有感动。这里边其实你，我估计很少有人细致去注意。我现在问，最先跟随主的那两个门徒是谁？最先就在这里边啊，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约翰和安德烈，对吧？啊，然后呢，他们听了他的拉比施洗约翰的话，马上就跟了啊，他俩听了以后马上就跟了，这俩人是这里边最主动的， 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俩人的信心是最高的，还是不清楚，或者你甚至认为他俩可能最低？但是你要有道理，大家想想。OK， 他俩多大？啊，网上有丁姐发言吗？请讲。啊，没有哈，那我就说，估计他俩有多大？
估计二十来岁吧。
啊，二十来岁了啊！至少我们知道一个信息，他俩最小。对吧，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哥哥咋不跟随，他跟随想找哥哥，因为他小，他容易，他还处在那个早期的热情中，他还没有心灰意冷呢，明白吧？那些长大的三十来岁的都心灰意冷，就俩最小。我们知道约翰很小，对不对？约翰是使徒中最小的，所以呢他跟安德烈年纪差不多，大概两个 teenager， 正是特别容易热心的，受了洗以后呢，啊，火热极了，不回去了，我就跟着这个拉比了，对不对？这是这俩小家伙的状态，他俩就跟了以后呢，然后你看到了没有，上面我们说的彼得啊，那个腓力、拿难叶，这都是哥哥辈儿的，哥哥辈儿的没有一个主动跟的，是两个弟弟主动跟，对不对？约翰是雅各的弟弟，这是两个小家伙，那些成熟的、成年的没有跟，而那个成年的拿蛋液还要说怪话，主耶稣还要转化他。那么难道你看不到这个例子不偶然？有这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有多少人是在这样的改变中有一个成熟的我跟定这位主的思想，不一样了啊。在跟随主的人里边还有个小家伙叫马可，怎么样呢？也有热心，一遇痛苦就跑了啊，去那保罗去传道，到塞浦路斯的时候他也跟着去啊，我们圣经上叫基比路啊，现在就是塞浦路斯，然后要去那个土耳其的时候呢就不干了，受不了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这个小的的信心也是信心，但是信心呢在考验中他要有一个历练，到有一天他成熟了才真正是稳定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一段内容打开，你会看到呢其实比你想的要丰富的太多，你若不读进去这些你都得不着，然后呢你就读了一些句子，这些句子哪怕你背过才能真正的在你生命中发出那个作用来吗？不一定了。所以呢要极力的追求主道啊，真的是要努力的去读。我现在给大家的示范就是不断的提出问题，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渐渐学习。我过去你记得吗，刚开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满屏都是答案，我现在满屏都是问题，因为这是带你的路，如果单单把答案给你的话呢，你只是记住了那个答案，下一个你又没答案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圣经你读明白了越读越有意思， 他问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主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句话的表达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够把它展开啊？那么腓力还没招呼你是表示什么呢？对，很好啊，小米抓住了时间了。也就是说呢，大家来看啊，这个圣经写的很精粹，所以你必须自己提炼出来东西。也就是说呢，开头我们重新还原时间，腓力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在一棵无花果树底下，他在想什么事儿啊？具体什么事儿圣经没写啊，你可以去想，也可以不想，但是你知道。腓力可能啊，那有个无花果树，他自己在那无花果树坐着，可能想，哎呀，我们的以色列啊，怎么这样啊？我们以色列还有指望吗？主啊，你在哪里呀？主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呢？我们渴求你啊，对不对？很可能这样一些内容，他是爱主的人嘛，他在那里想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感受，然后呢，可能有祷告。可能有对旧约一些经文的一些回顾，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再站起来往外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腓力招呼他呢，所以他在无花果树这件事，腓力不知道。这句话表达这个意思，明白吧？就是说呢，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面这个事儿，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招呼你的腓力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毫无感动，谁能知道人的心呢？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能任性，这就是为什么他能任性。你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不做以色列的王，谁做？所以他马上就说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就是这一段的这个过程。他到底在无花果树之下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圣经一个字都没写。但是呢，主耶稣的话让腓力全然听懂了，拿单也全然听懂了。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呼喊。我后面有些呢，就是应用性的啊，你从中领悟到什么？你怎么知道神原早就认识你？所以你要不断的呼，就是回想你这一生，在什么事上，那个奇妙的事情，你觉得那件事是奇妙的。那么你觉得那件事有神的恩典在里边？我常常那样回想，我觉得我自己糊里糊涂的一生里边，原来有神莫大的恩典。我并没有为自己这个生命方向谋划啊，现在人说要怎么设计自己啊，我没有啊，就是被历史大潮推着走啊。中学整个小从小学中学都在文革中。然后呢，就不得已去插队做知识青年，去当农民。当了四年农民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机会要高考啊，我没有机会能出农村，所以呢，我马上就参加高考，就考出来了。考上大学以后呢，非常茫然。考上之后有一点点兴奋啊，觉得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进去又很茫然。因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工宣队还在学校里，我中文系跑到图书馆借本什么那个大概什么林海雪一类的书，告诉你毒草不可以借，一切的西方文学都是毒草，什么都没得看。然后呢，党史的讲政治，我连去都不去，所以那门课我就缺考，差点没让我毕业，嗯。我就毫无兴趣到这种程度，我整个大学各个分是多少我都不知道啊，不关心啊，到最后办移民的时候把档案调出来，我才看哦分还可以啊，根 本不往心里去了。然后毕业以后就分配分两份了，后来就想着换个活法啊。40多岁的时候来到加拿大，然后呢就这样一直走过来，从来没有一个很精明的我要走到哪里去，没有。可是在这样一条真是茫然的路上，我回顾的时候，太多的恩典了。所以我也建议弟兄姐妹，你去想想，在你还没有看见神的时候，是不是你现在回想你就知道神已经看见你了，神的手已经在你身上了，以至于你见到神的时候，你愿意认他我的主我的神，你愿意称他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王，明白吗？这个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带领啊。好，这些我不能再多说了哈，今天一定要完成。后面哈，他呼喊出这个话，你就知道什么原因了啊。那么，当他说出来以后呢，我刚才说了，彼得也说了，主耶稣好满意呀、啊。可是他说了以后呢，主耶稣没表现出满意，对吧？主耶稣没表现出满意，但是。主耶稣有了一个更美的答案，是什么呢？更高的带领。我把这三句话，大家也可以学习一种方法，把主耶稣的这三句话分成三层。第一层啊，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第二层，你将要看见更大的事。第三层又说，注意哈，这个人称变了，你们因为这个时候是拿蛋液来到主耶稣面前，和几个门徒都同在一处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们不再是你了，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的身上。那么这里边的话里边就表现出呢，我就启发性的啊，不没有时间再把它打开。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更大的事。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本质意思是你不要以为你不要因为我看见你而高兴，你要为着你看见我而高兴，懂了吧？啊，刚才你说的是哇，神看见我了，我好高兴。神说你要为将来你看见我高兴。这句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要为你看见神高兴。在我在这个查经也在其他地方有分享，我真的注意到那些在学习的过程中突然看到哦这句圣经这个意思，哦我得着了那个欢喜的心啊，那就是为着你看见神，你心里高兴。这句还有个双关，你将要看见啊，我打错了一个字哈，哦哇，盲打就有这问题。不花时间了哈，大家知道，那个 上次我们专门说了，男的一是两个人，谁记得？加拿有个别有个别记得，你如果都不记得的话，这些联系不起来的，所以读经要特别细，还要特别的努力的记啊。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再一次说这个名单的时候，专门加了一句拿单也是加拿的人，看见没有？神给你答案，但这个答案呢，就像有的时候一本杂志上啊，给你出几个谜语，谜题就在本书里本杂志里慢慢找去吧。这是神的方法，他是加拿的人。下一章什么内容？迦拿婚宴嘞，所以你将要看见，马上就看见了。主耶稣说话怎么样的？好信实的。而且这件事里面有一个很妙的地方，当主耶稣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是没懂的。但是问题是，后边要发生迦拿婚宴这件事还没发生呢，主耶稣就知道了。主耶稣看见之前的事儿，也看见之后的事儿，对吧？主耶稣看见了迦拿婚宴，然后呢，你将看见天开了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如果你查的更细，你就更加感动。那个开，它是一个有方向的，就像我们这门开向外开，对不对？有的门向内开，这个天开了，它有一个打开的方向，向哪开？这个开呢，有一个意思，就是当它怎么打开的时候呢，你是顺着它一开进去就方便。翻过来呢就不方便，对不对？如果你去多伦多的所有的我不说我们教会的公共的卫生间，普通的卫生间的隔间呢是向里开的，唯独那个轮椅的那个一定是向外开的，因为里面空间小，如果向里开它容易进去，出来的时候比较难，对吧？所以呢一定向外开啊。那么这个开就能看到神的那个恩典啊，它向上打开啊，人可以很顺利的上去。那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多数都查考过，都知道这个典故来自于什么地方呢？雅各，我真想请随便请两个人哈，挂一下，给你随便在那里画个天梯给大家看，你画一个，就在那画，我看看你们的理解对不对啊？一人画一个，这是一个示意啊，简单一点就行。好好，可以，谢谢。好，可以，那个，好的好的。不要紧不要紧，今天不考麻烦啊。啊，您在啊，好，哎呦，你连气场都挖出来了。我现在问啊，同意这个的举手。同意这个的举手，肯定有一个对一个错。来，我找个红笔。好，请讲，请讲。
我同意那边的，因为天梯呢，它是没有固定挡住这个楼梯的，它应该用梯子一个一个爬上去的。
No， 神不要让我们爬。我们是走上去的，
走上去的。
我们天梯的也只有那一个字，你没有那个石头房的字啊，所以呢大家就讲成那个啊能上房的那个梯子，两个手爬着然后往上走，
台阶那样是吧，像台阶那样，
是台阶啊，是台阶，
那天不得要有固定的吗？这个天
是个象征的嘛，你那个梯子往哪绕啊？就是，别的梯子你能顶到天上去吗？这都是象征性的，要不然想的太具体啊。我们是走上去的，不是爬上去的。神给我们极高的尊严，你知道吗？这里面神对你自己生命的那个尊重在里面。而且是神带领你走，你想象中我觉得就有点这样一个旋转的走上去，在那个天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高，你的生命就上升架上去，是这个梯啊。所以我其实讲过很多次，一定记得神给我们那个天梯是一个像山上的石头台阶一样，一级一级的一直走上去啊。这是那个天梯，雅各梦见的天梯就这个啊，雅各梦见的不是个梯子，这是中文的误导啊。那么在这个台阶上啊，我们被神引领到天上去啊，然后呢在这个台阶上呢，你会看到生命的不断成长，从最早下面的那就是始于信，一直上到最上面，以至于信。啊，这个天梯是什么？对，耶稣就是这个天梯。天梯一头在地，一头在天，它的中间是什么呀？中宝啊，对不对？若不借着这个天梯，没有人能到神那父那里去，很明白吗？雅各只是在梦中看见，在这里主耶稣把自己授给大家，我就是。如果你明白旧约的所有的意象都指着耶稣说的啊，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没有给他那么高的鼓励呢？啊，没有那么高的赞的称赞呢？啊，刚才答得很好啊，刚才小敏答的哈，因为呢，你要知道啊，我要看下一页，啊，先看第二个问题，那么。拿但业的任性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你的依据是什么？大家说一下。拿但业见了耶稣立刻就喊，
他的意思说的你是神的儿子，这个意思是从神来，从圣灵感动。
非常好，若无圣灵感动，
没有人能
认耶稣为主的。那所以呢，不是说他的任性是从他自己的血气里来的，主耶稣就没有那么赞美，不是的啊，都是神的，都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的信创始成终的是耶稣，对吧？所以呢，只是刚才小米说的很对，这个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啊。那么拿但业的任性呢是初期的啊，也是真实的。但是彼得呢，到彼得任性的时候，他已经跟随了主多久了？三年了，对不对？跟随主三年以后呢，那么他有很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得着啊，主耶稣的教导带给他的感动啊，主耶稣的侍奉啊，然后这个很多很多内容都是来 充满彼得的任性。所以彼得的任性里面的这样一个达到的程度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任性啊有一个阶段性，但是都是从神来的。彼得的任性，他俩任性有一个首先一个好这个好的地方啊，就是都是正确的。只是呢彼得的任性更加的清楚坚定啊，更加的这个丰盛啊。那么这是他俩的一个差别。所以第二题里边你看到起点上基础上生命状态不一样啊，拿但也是初，彼得呢是很高了，但是不是彼得的终点啊，因为他后来还跌倒呢哈，因为圣灵降下以后他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来源都从主来的，但是也不同，你能分别出来吗？试试。我们先确定了啊，刚才杨妈妈说的很好，是从神来的，但是呢还有点不同。啊，对，这是你上次说过，我一直记得，今天要好好讲一下是什么地方不同的。拿但业的从圣灵来的什么是感动，对吧？而彼得呢是启示。你再看那句话，主耶稣怎么说的？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如果感动的话呢，是你心里的一个波动，你感觉到什么。可是启示是什么？看见了，完全的明明白白了，对不对？这是他俩的不同。所以我们最初都是从感动开始的。什么时候到另外一个程度呢？就是那个启示给你打开，这个圣经的话真的是照亮你的生命，而成圣需用功夫，神绝不白给。你不到一个程度你就看不清楚啊。所以鼓励大家好好的去领受那神的话，它不但丰富，你一定让你不觉得枯燥啊，好美的。那么无花果树底下到底是什么事儿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啊？对，前面还有一点啊，这三个人里边呢，这个福音书里边呢，都有谁任性？耶稣三个，我刚才把答案都打出来了哈，有马大啊，拿单也是第一个，彼得第二个，第三个是马大，那后边的是他们任性内容也不同。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然后彼得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马大说主啊，啊，他直接就称呼主了。那么马大的任性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马大这个人在圣经里边也有特殊的地位。但是因为主耶稣两次呼召他嘛，啊，新约呼召了三个人：彼得、保罗、马大。但是呢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讲哈，大家存在心里，我也盼望大家自己能得到这个答案。然后呢我们要看后面一个总结啊，最后这点时间。四次门徒遇见主不一样，本来是留给大家的啊这作业，但是我们今天结束呢就我直接给了。第一次是安德烈和约翰两个小家伙，然后呢听见了 他们拉比的见证马上就跟了，这些人动作特别快，所以年轻人信徒很重要。好像是唐崇荣牧师说过，我忘了他那个数字，他说过两次，数字也不完全一样哈，好像都17岁以下信徒这一生就比较稳定，或者最大说的21岁。所以我们这些超过这个年龄信徒的人，你一辈子都要警惕自己啊，要对自己传福音，因为你在世上被沾染的太重了。不要小看这点，这两个人是主动的，然后彼得是被人领到主面前的，腓力不一样，主耶稣主动呼召的是他，然后拿单业经过波折从不肯信到归信，然后后面这几个问题大家自己做啊。那么你是其中哪一位哪一种啊？然后你在福音书里找找其他人可以怎么归类，给大家看一下，我找了几个哈，做个例子。听了就信的，其中还有撒该，对吧？撒该是主动的，还有几个希腊人，大家自己查圣经啊，我就不讲了。还有被人领到主面前的很多啊，我就写了一个，你自己可以在后面去提。腓力。是被呼召的啊，那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呢？主耶稣跟他说：“你当信我，对吧？”主动跟他说的啊，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然后拿单业这种人最多，你是不是啊？别人给你传福音，我才不信呢。后来慢慢的，不知什么时候心就感动了，流着泪就信了啊。最后思想一下，为什么最后这一卷福音书要记载主耶稣和门徒相遇的过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在其中有什么感动？我再次向大家强调，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话。你是一个活人吧？你是有心的吧？你打开你的心，面对又真又活的话，你是要有反应的。没反应就不对了。那么，这一段内容在你心里会激起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带领你更深的跟随耶稣基督？能不能这样造就你？借着这些话，回想自己的生命，回想神的带领，回想起初蒙恩的那个感动，回想起初的爱，也回想你周围的人，并且借这样的方式去安慰其他伤心的人，带领啊那些心灵虚空的人来认识主，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吗？啊，我还有一个话题没有讲，时间不够了，大家自己想。这个地方用了大量的笔墨，比任何一卷福音书都说得多，就是主耶稣和门徒的相遇。注意相遇这两个词。有谁看过电影《一代宗师》，梁朝伟演的，王家卫导的，其中有一句话很有名，叫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以这段相遇在你人生中啊，相遇是一个极其奇妙的事情。你怎么能在某时某刻碰到那个人，然后你的生命可能被他改变，或者你的关系被改变，难道不是奇妙的吗？啊，那么更大的奇妙是我们这些卑微罪恶的人，我们遇着了圣洁的主， 你怎么遇着的？难道不是奇妙的事吗？这是一场美好的相遇。那么这个相遇里边，我可以这样总结，就是真的以色列人遇到了真的以色列的神，这就是你相遇的意义。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看哪，他们相遇了，美不美，好不好啊？你如此读经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被带到那云彩上了，你被带到天上去了。最后我没有，我在整个讲的过程中没有讲父怀里的独生子，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提一下。我们如果出去上，尤其是上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庙里边哈、啊，我都叫它庙啊，天主教的教堂里啊，你会看到什么呢？圣母怀里的独生子哈、啊，到处都有圣母怀里的独生子。这里面说什么呀？父怀里的独生子，你在哪看见这种话？很难啊，可能不是没有，但是很少很少。那个。蒙特利尔那个最高那个建筑是纪念约瑟的啊，好像上面雕塑了一个父，那是养父怀里的神的独生子，对吧？那么你从来没想过这个画面，这个作者约翰就写了这一句话，你不觉得奇怪吗？这里面有两个小秘密，一个小秘密就是刚才说的拿单叶。那个主耶稣跟他说你在无花果店树底下那个事，对吧？腓力不知道，主耶稣一说呢他就感动了。为什么呢？圣经专门不告诉你，因为这是拿单叶和主耶稣的秘密。拿单叶知道，主耶稣知道，够了。你看到这个，你知道他俩都知道，你知道他俩都知道里边的感带来的那种感动，这种感动能感动到你 ，OK。这是这段记述的这里边那个小小的秘密，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类东西，你打开的时候呢，深深打动你。啊，我们作为第三者，你不用知道，但是呢，你知道神知道 ，OK。那么这件事也是一样。父怀里的独生子，唯有约翰写出这句话，他不是指父抱着一个小 baby， 不是的。你注意记得没有？约翰靠在耶稣的怀里，只有他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一种最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句话表达父和子的亲密关系，他用自己的经历写出来。阿们。好，我们整个的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一章啊，我分享的部分到此结束。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分享，成为大家生命的啊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带领。到这里，请宋牧师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啊！
经常我们在过去主啊这个半年多的时间里边，主啊你介绍言情姊妹主啊带领我们一起学完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约翰福音翻过去了，主啊而是让我们今天更加的渴慕。哦主耶稣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和更加的去主啊巴不得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也能够像。啊，这是那些属灵的主啊，那些伟人主啊，那些主你所使用的门徒主啊，让他们真的看见主啊，你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啊，你是为我们的罪主啊，定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主啊，你就是那天主，若不见到你，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施恩。主啊，常常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也让我们想起我们是如何遇见耶稣的。主耶稣啊，感谢赞美，谢谢我们的主，主啊，求主。 你的话语里边，因着你的话，生命得以建造。主耶稣啊，我们在主啊灵里边得到位。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